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节，但他弟兄上去以后，他也上去过节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我猜主耶稣可能和他的门徒是走另外一条路，就是从阳门进到耶路撒冷城。除了所谓荣耀进城的时候到了，主耶稣他才会公开的进到耶路撒冷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会把他自己献上，也要求当时的犹太人到底他们要接受他还是他们要拒绝他。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三节，正在节期，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，有的说他是好人，有的说不然，他是迷惑众人的，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，因为怕犹太人。这里说的犹太人就是指那些宗教领袖，他们也正要寻找他，想要见他。按律法所规定的，这个时候就是所有的男丁他们都会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我们看到百姓对主耶稣也都议论纷纷，但都是在私下谈论，因为百姓也害怕如果他们做了有利于耶稣的声明，可能就会被攻击或者被逮捕。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，到了节期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，忽然主耶稣出现在圣殿当中。我们知道祝棚节是神的行程表，是预表主耶稣的再来，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回到地上。祝棚节的庆祝活动可以说都是预表主耶稣的再来。祝棚节所预表的就是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出现了。旧约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，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说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状况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主耶稣常常在圣殿里教导人，主耶稣是很有系统的教导神的话，让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都很惊讶，因为主耶稣从来没有在拉比的正式的学校受过训练，他们就很稀奇主耶稣的教训，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这是四十六节，我们可以做参考。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，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人若拒绝主耶稣的教导，就等于拒绝神的教导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章，主耶稣很清楚的很坚定的说明，凡拒绝他的就是拒绝神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主耶稣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和神是同等的，主耶稣说过他和神是同等的。我们可以拒绝主耶稣，但是你绝对不能够说圣经里面没有宣称主耶稣乃是和神同等的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自己说的。这里可以另外一种说法，另外一种翻译说，人若愿意遵着他的旨意行，人若愿意遵着他的旨意行。在旧约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啊！这是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主耶稣今天也邀请你做这样的一个尝试，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爱慕神的话。有人说过，人的知识是要先去认识，先认识才能够爱，但是关于神的知识，人要先去爱慕才能够认识，这个步骤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要认识神的话，要爱慕神的话，要顺服神的话，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听众朋友要做的，你要这样做。我们很欢喜说一些状况外的话，就是我们有的事情并不太懂，是状况外的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你们要立志遵行他的旨意，就会晓得这教训，或是出于神，或是主耶稣凭着自己说的。这个就是神话语非常奇妙的地方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愿意遵行神的道，神的旨意，神就会向你显现，圣灵也会让你更认识神的话。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，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重要的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想听神的话？如果你真的要听，神就会向你说话。听到神的话，我们会接受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代表神向人说话。很可惜，有许多人他们只追求自己的荣耀，他们对自己的荣耀很有兴趣，但是主耶稣他从来不是要来荣耀自己，主耶稣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。所以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所说的。我再来读一遍，让大家知道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难怪有的人读圣经的时候一点都看不懂，因为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接着我们看第十九节，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为什么想要杀我呢？如果有一个人说西乃山的教训是他的宗教，有人说我是为十诫而活，活在十诫里面，如果这个人说这种话，他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律法师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没有一个人能遵守律法，律法乃是像一面镜子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迷失的罪人。律法当然是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律法丢弃，不看重律法。律法是表明神的旨意，律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救主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去。这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接着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一节，众人回答说，你是被鬼附着了，谁想要杀你？耶稣说，我做了一件事，你们都以为稀奇。他们可能不明白，这些人不明白，有人要置主耶稣于死地。当主耶稣医好了在比斯大池子的病人的时候，就已经引起了犹太人对他的敌意。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摩西传割礼给你们，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，乃是从祖先起的，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。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，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。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的好了，你们就向我生气吗？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割礼是一种仪式，可以回溯到亚伯拉罕的时代，比摩西律法的年代更早。主耶稣就指出他们自己在互相矛盾，他们很不一致，他们说自己要遵守律法，反倒违背了律法。如果有一个婴孩出生第八天 正好是安息日，他们为小婴儿受割礼，他们不就是违背了律法吗？所以我们知道他们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，因为他们给小孩子行割礼，这样就让他们没话好说，无从回答。因此主耶稣就警告他们不要按外貌定是非。今天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件不太容易能够明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很会按照外貌来断定是非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事情的全貌。接着我们看25到27节，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，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？你看他还明明地讲道，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，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？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，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，又可以了解到众人对耶稣是谁又起了争议。接着我们看28、29节，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大声说，你们也知道我，也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，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，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，因为我是从他来的，他也是差的我来。主耶稣这里做一个理直气壮的宣告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真的认识我吗？你们以为认识我，你们看见我，但你们却不真正的认识我，你们以为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，其实你们并不知道。接着我们看30节，他们就想捉拿耶稣，只是没有人下手，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听众朋友请注意，虽然他们很想捉拿主耶稣这个时候，但是他们却动不了他，因为主耶稣的时间，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接着我们看31到34节，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，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？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。于是耶稣说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，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，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主耶稣他用这样来回答法利赛人，他们只能够按照他的时候到来的时候，他们才能够下手拿他。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，他会离开他们，他所指的就是他自己的复活和他的升天，到那时他们再也不能够触碰主耶稣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有注意到吗？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后，除了有爱心的手，没有一双手可以触碰主耶稣；除了爱心的眼睛，没有一双眼睛可以看到主耶稣。你说是不是，听众朋友？接着我们看35到36节，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，这人要往哪里去，叫我们找不着呢？难道他要往擅住希利人尼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人吗？他说，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，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这些犹太领袖实在很荒谬，这些人不认为主耶稣会躲藏起来使他们找不到。在这里我们知道啊，在这个节期，这是节期的最后的一天，在那一天犹太人他们会到圣殿里面会倒出2倍的水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要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长途跋涉的时候，神曾经使这个磐石流出水来给他们止渴。 新约保罗也告诉我们，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预表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就是赐给我们生命活水的那一位，感谢神。接着我们看37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这是人的自由。人所指的就是你，就是我。神送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礼物，人若渴了，他所指的就是神的拣选，神拣选我们。问题是你渴了吗？可能你喝的是一般的水而已，但是这些水能够为你止渴吗？主耶稣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今天你跟我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，可以接受他做你我的个人的救主。接着我们看38、39节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主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，在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。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就会降临下来，圣灵降临下来以后，他就要住在信主的人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圣徒就可以合而为一，在灵里面合一。神的圣灵在五旬节就降临下来的，就也可以使我们确信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回到了天父的宝座前。接着我们看40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。哦，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就有人，很多人就回转归向了主耶稣，他们已经喝到了生命的活水，得到了心里面的满足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可以经历的生命的活水，让我们喝了以后就得到满足。接着我们看41节，有的说这是基督，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？在今天也是有一样，有的人已经相信了主耶稣，有的人到现在还不信。接着我们看42、43节，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？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。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是从伯利恒出来的，那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是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里，在一个小小的镇上。这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圣诞卡上那个美丽的图画所描述的是不一样的。主耶稣他出生在伯利恒，一直到他开始出来公开的服事的时候才离开那个地方。主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是为要应验了先知所预言的，主耶稣他要邀请人来喝生命活水的那一位，但是他们啊却拒绝了耶稣。在主耶稣再来之前，关于主耶稣是谁仍然会引起了许多的争论，所以今天仍然许多人在争论到底耶稣是谁。所以主耶稣邀请我们所有的人都来喝那生命的活水，我们不要拒绝他。问题是今天你愿不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接着我们来看7章44节，其中有人要捉拿他，只是无人下手。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能够捉拿他，因为主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接着我们看来看45、46节，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他们对差役说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？差役回答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他们说了这个回忆，差役的回答实在回答得很好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 他们对于主耶稣的见证感到很非常的震撼。主耶稣他自己是一位伟大的教师，但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并不是因为耶稣的教训，因他的教训而得救，乃是我们因着他的死和主耶稣的复活，主耶稣的死和复活，因相信他，我们得救了，蒙恩得救了。接着我们看47-52节，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也受了迷惑吗？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？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。内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读到这段经文，不晓得你内心有没有什么圣灵特别的感动。一些人就是坚决的拒绝领受福音，所以我们看见尼哥底母，他这个时候他就公开的他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，内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所以我们感谢神，尼哥底母他去见耶稣的那天晚上，他已经信了主耶稣。他虽然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公开的为主耶稣辩护。所以当时的宗教领袖还开他的玩笑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今天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，你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圣经对你我的教导，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，没有错，加利利是没有出过先知。事实上主耶稣自己他并不是来自加利利，主耶稣他也不是来自伯利恒，主耶稣是从哪里来的？主耶稣从天上的荣耀降生到地上来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神爱世人，就把他的独生爱子差遣到世界上来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从天而降来到我们这个世上，要拯救世人的。所以这个经文最后说到，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。很可惜在那个时候没有人邀请主耶稣到他的家里面去。在那天节期的夜晚，主耶稣他又回到橄榄山上去了。就我所知道，在那天晚上，那一晚上主耶稣他没有住在耶路撒冷，他回到橄榄山上去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邀请主耶稣来住在你的家，还是你把主耶稣留在外边，给耶稣在外面一个寒冷的外面，你把他留在那里，还是你的内心已经接受他对你的邀请，并且你能够活在与他同在的爱和光明当中。巴不得今天我们每一位听到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，在旧约的以赛亚书曾经这样说过，以赛亚书9:6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感谢神，神差他的独生子，这个婴孩是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从天而降。很可惜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当天的晚上很多人就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，没有邀请主耶稣来进驻在他们的内心里面。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借着今天我们来分享约翰福音7这段经文里面，巴不得你也打开心门，让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，让这位奇妙的救主他与你同在，让你的生命里面有个新的改变， 可以使你活在他的同在当中，活在主耶稣的爱里面，活在他的光明当中。这是我们分享有关于约翰福音第七章一个重要的信息。感谢主，盼望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如果神感动你，圣灵在你心里做工，你今天可以在他面前做一个决志，因为却是主耶稣这位婴孩，他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主耶稣从天上来，他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但愿今天你也接纳他做你的救主，让你能够活在他的光明当中，活在他的爱里面，经历到神的同在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我们分享就到这里，欢迎你有感动的要跟我们分享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